今天是母亲节，先生跟太太是不是坐在一起啊？啊，今天特别节目，先生、太太、母亲、父亲啊，应该坐在一块儿。没有坐一块儿，现在调一下，对的。哎，先生太太能够尽量坐一块，这不需要想吧？赶快 move， 赶快 move。我们当中今天有多少是母亲的？我算一下，举一下手吧。你是母亲的，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个。好，谢谢，十几个。哦，这边还有一个，赶快坐在一块啊！我们当中有十几位母亲。刚刚十几位母亲，你今天觉得很快乐的举一下手，我再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好，请放假，很好，今天母亲节大家都很高兴啊。好，所有母亲的父亲今天很高兴的举手，两哦，一二三五六，一半 OK 哈。那奇怪了，另外一半今天母亲节父亲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你太太高兴你就应该高兴嘛，对吧？刚才十几位母亲都举手了，哎，太太高兴先生就应该高兴啊，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啊，我们今天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啊，跟母亲有关系的，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这个 bulletin 里面印错了，应该是撒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圣经里面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母亲，她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啊。今天在美国很多人有人名字叫 Samuel， 或者简称叫 Sam， 就是这个字 Samuel， 我应该没做错，没错吧？没错 ，OK， Samuel 啊，今天很多人叫 Samuel 或简称做 Sam， 就是这个字啊，撒母耳。我们今天要谈他母亲，在他谈他母亲以前呢，我们先看撒母耳是谁啊？为什么今天在美国这么多人用撒母耳这个名字做他的英文名字呢？显然，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是一个跨时代的人物，他出生于士师时代的末期啊，你知道以色列过了红海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啊，有450年的时间他们在迦南地居住，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是没有王的啊，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带摩西带他们进过了这个红海，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接下来将近45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这450年时间当中，他们是没有王的，没有王在治理他们。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也就我们主日学一直在教的士师记里面，可以看到450年当中呢没有王的缘故，而且他们居住的非常的松散，所以当时有很多外族的侵略，所以当时450年当中，可以说以色列人是生活是非常艰苦啊。每隔几十年呢，外族就侵略，就强迫，就 侵略他们，然后给他们很多的麻烦，因为有很多的战争。然后每当以色列人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带领他们的人，所以叫做士师，就是今天的所谓的 judge 啊，士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王，所以每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怜悯他们的时候，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一种特别的人啊，就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就兴起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兴起两个，但基本上就一个。那这个人就是士师，这士师呢就帮助他们，神界的士师就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外族的手啊，带他们暂时度过这困难的时期。那撒母耳就是生在这样一个乱世，在这个乱世450年乱世的尾端啊，是他是在士师秉政的末期啊。为什么说他是跨时代呢？因为他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人物啊，借由这一位撒母耳，当时是祭司又是先知，因为他的缘故呢，神借着他就把以色列人从士师时期引进了王国的时期。所以第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就是撒母耳所立的，是神借着先知祭司撒母耳所立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所以撒母耳他是出生于士师时代的末期，然后他也是王国时代的开始，所以他可以说他的后脚是他在士师时期，他的前脚就踏入了王国时期。神借着他就把神的救赎计划从士师秉政的那个阶段引进到王国先知的时代，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跨时代的人物。我们今天要来看说他在这样一个跨时代的人物的后面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因素使得他这样子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他怎么样子被神所重用。撒母耳他是最后一个祭司啊，他是最后对不对？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在450年的士师时期里面，你如果看士师记里面总共记载了12个士师啊，总共12个不包括撒母耳。但是如果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经文这样说，他说士师时期呢大约450年一直到撒母耳为止啊。所以一般来讲解经学家把那一句话呢就认为说撒母耳是第13个士师，也就是士师时期的最后一个啊。虽然在士师记里面只记载了12个士师一直到参孙为止，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神界的使徒特别也讲到说士师时期是到撒母耳为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既是最后一个士师，结束了士师时期，他又是王国时期的第一个先知，所以他是所有先知里面第一个。所以他是这因为是这样的跨时代缘故，他身兼最后一个士师的身份，他也是旧约历史里面第一个先知，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位人物。撒母耳他又是士师，他又是祭司，我们今天会看到他从小就在圣殿里面长大，被奉献为拿细尔人祭司，然后他又是第一个先知，所以他也是在圣经里面很少见的身兼士师啊、祭司和先知三重身份的一个人物。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跨时代人物，他的母亲啊是怎么样子一位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撒母耳是怎么样子被神所重用。任何一个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在认识里面任何一个这样有名望的人，他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如果我们去统计的话呢，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他的背后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所以今天我们刚好就在这一个例子里面，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历史里面有一位叫做撒母耳的，他的出生是直接的跟他的母亲有关，而且他的一生之所以会被神奉献，这位智慧的母亲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来了解来学习。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OK， 我们很快的一同念一遍好吧，我们从第一章啊，第一章念完比较长啊。念的时候仔细看，这里面都是叙述的历史。第一章我们一直读到第二章的十一节。OK， 第一章的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呢二章十一节。好，我们仔细读呢就可以知道撒母耳怎么出生，然后他的母亲是怎么样子把他奉献给神的。好吧，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 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尼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庇尼亚。庇尼亚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庇尼拿和庇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庇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庇尼拿却是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眷顾，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刺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因此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将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摩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念，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要为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人行为要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他的住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孑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以利当时在士师时期的末期，有一位叫做哈拿，他怎么样子献上他的孩子撒母耳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一出历史剧的开始的时候，是以一个悲苦的妇人做主题。可以看到他的悲苦的原因是因为这位叫做哈拿的母亲，他当时他没有孩子啊，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没有，他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是他没有办法做母亲，因为他没孩子啊。哈拿没有孩子，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说，他就常常的受到另外一个太太的欺负啊，常常羞辱他，所以以至于他常常在圣殿里面哭泣。哈拿没有儿子，所以他常常的受辱。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出现，记得在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孩子，那个时候使女夏甲就嘲笑他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个时代的妇人，他们的有没有儿子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当时如果没有孩子，在不仅是在社会上面他的名声会受损，而且他在实际的家产的继承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危机。没有孩子的妇人在当时社会地位会有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他们的习俗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特例，里面发现耶和华神他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把不孕当作是一种惩罚的记号。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些人不孕，他们就写说耶和华因此他做了什么事，耶和华神就因此使他不孕啊。所以在当时的他们犹太人当中，一个不孕的妇人有些时候是被看同为是被神身上有一个惩罚记号的。所以因此一个不孕的妇人在以色列人那个时代，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是有一个羞辱的记号。再者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所有的家产的继承法里面可以看到是必须要有儿子来继承，所以当没有孩子的时候，没有儿子的时候，他们的继承就会有问题。这也许也是为什么可以在旧约时代里面看到很多人都是多妻制。他之所以多妻是因为他也许一个太太他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他为了要继承他的产业缘故，他不得已他必须要再有另外一个太太来生一个孩子，以至于他的家产能够延续下去。这样一个旧约时代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讲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虽然我们不懂得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里面也是这样。在早期的家庭里面，如果是相当有钱的有一点点地位的人，他们会有三妻四妾的原因，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啊。然后孩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课是基督徒的伦理道德，所以里面需要写一篇 paper 啊，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结果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呢，叫做中国人的婆媳关系，因为我刚好手上有一些材料。所以因为写那篇 paper 的原因啊，我就查了很多很多中国自古以来啊婆媳之间的问题，讲到婆婆跟媳妇之间会产生很多的矛盾，他们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他们相处的模式又是怎么样。那在这样一些 study 的这个整个的研究的过程里面，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关键，发现婆媳问题的关键呢，不是在婆婆也不在媳妇，而是在婆媳之间的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是谁呢？第一个就是婆婆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个太太的先生，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媳妇的儿子啊，也就是那个婆婆的孙子。所以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是婆婆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是小儿子，是这个媳妇的儿子。这两个男人事实上是在我们在很多的 study 里面发现，在中国古世会里面，这两个儿子事实上是决定婆媳关系很重要的因素啊。你这样去，我这样一讲你大概就可以明白，就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古老的社会里面，在 非常的相似于犹太人的旧约里面的这样情况啊。儿子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女人在中国的古老的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她的地位不可能从她本身出来啊，也没有人会替她说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她的孩子啊。所以一个在古中国旧社会里面，一个女人的地位事实上是要靠她的儿子来定位的。当她没有儿子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啊。当她有儿子的时候，你看婆媳关系做不好的时候，那个婆婆就要靠她的儿子来压制她的媳妇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看，旧传统里面发现很多很多情况，她是要利用她的儿子啊。那这个媳妇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她的婆婆对抗呢？要等到她有了儿子以后。所以他媳妇可以用他的儿子来对付啊他的婆婆，也就是他婆婆的儿子。所以到后来就是母子的关系是来决定整个婆媳的关系。所以当我这样在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犹太人的旧约历史里面，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好处，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背景，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母子的关系在当时旧约时代的时候是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女人没有地位。女人没有地位，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呢，这个太太她在家里面就没有地位啊。她一旦有了孩子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她地位的开始。所以哈拿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的一个妇人啊，她是没有孩子的啊，没有孩子。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另外一个叫庇尼拿的就有孩子，所以她就常在家里面呢，就常常的来羞辱，常常来羞辱哈拿啊。那很明显的，这个先生是非常的爱这两位太太。尤其是非常在这边讲说，这个他的先生事实上是非常爱哈拿的啊，还跟他讲了一句安慰的话，对吧？在第八节说，你不要哭嘛，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就有我的话，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句话呢，是一句安慰的话。在当时，如果我们知道旧约背景啊，加上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这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在实际的场合里面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一个妇人的地位是决定于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不管他先生怎么样子爱他，怎么样帮助他，但是当他没有儿子的时候，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也可以了解，一个妇人是非常非常凄惨。可以说，在当时的妇人，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所以他就希望有一天他有一个儿子啊，那一天他就。可以说是出头了，但他没有那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一辈子愁苦。这是旧约时代的妇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中国的古传统时代里面也是这样啊。在今天的情况里面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在查一些 study 这个一些现代的婆媳关系里面，发现这种旧约时代的影子啊仍然是存在的啊，只是没有像古中国那个传统时代那么严重。但是这种就是说母亲要靠孩子在家里得着地位的这个阴影啊，一直到今天的现代的中国社会里面居然还仍然是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哈拿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希望从这里面圣经给我们今天是个世代的母亲有一些insight， 有一些启发，看看我们怎么样子来看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样子来看我们的孩子。好，那我们来看在第一章十一节里面，第一章十一节里面，哈拿就因此他在圣殿里面，他就在耶和华神面前许愿，他说求神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许了一个愿，他说如果耶和华神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呢我就完全奉献给神，是我的儿子，但是我终身奉献给神啊。你说这是谁的儿子呢？当然还是哈拿的儿子，如果不可能，那神看不见的，对，你就问说这个谁是谁的孩子？哈拿的孩子，对。但他许愿的时候，他说这个在名分上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从小在属灵里面我就把他奉献给神。他向神说了这样一个许愿的话啊，他做这样的许愿的话，事实上在当时是按照他们的传统的，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在后面的旧约律法里面都有提到说，耶和华神要求他们以色列人这样说：说凡是投生的。不论人或者牲畜，只要是投生的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是他旧约律法里面这样说的，只要是投生的。所以孩子里面只要是投生长子啊，男的是要归给神的，旧约律法里面这样说。 过旧约里面也有说，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儿子非常重要，所以说在名义上是要归于神的，所以呢旧约律法里面就给他们一条后路，告诉说虽然是归神，但你可以把它赎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用一些牲畜或什么事情做一些礼仪，就把你的长子赎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孩子呢是归于神的。所以哈拿做这样的许愿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履行了他自己在旧约时代的那样一个律法里面的要求。他说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的话呢，我就按照神的律法，我把头生的献给神。不过他这个许愿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许愿他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终身献给神，意思说他就放弃了把他长子赎回来的权利，他放弃了。他在许愿的时候这样说，所以这个孩子就完全归神了，他以后不赎的，不赎回来。他就发下了这样一些事，叫做拿西尔的约，他说我终身归这个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十一节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旧约时代的拿西尔人啊，非常特别归于神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三个条件，第一个终身不剃头发，第二个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尝不可以喝，第三个不可以碰死的东西，不可以碰死尸啊，三个，这是拿西尔的约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说他许的愿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孩子完全交给神，终身做神的拿西尔人。然后在后面我们就看到在一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当他这样许愿以后，祭司以当时的祭司以利就安慰他，圣灵感动他，然后结果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神就听了这样妇人的许愿，真的给他一个孩子啊，真的就给他一个孩子。所以在一章二十六节里面就讲到说，当撒母耳断奶大约是当时的情况，断奶大约是两岁到三岁之间啊，到了断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回圣殿啊，然后哈拿就在那里还愿。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哈拿就当孩子断奶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到圣殿里面去还愿，就把孩子就交给这个当时的祭司以利，所以这个孩子终身就做拿西尔人，在圣殿里面长大。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都提的那一位跨时代的人物，叫做撒母耳。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章，一开始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拿把孩子因为还愿的缘故带回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他在这里面记载之后，他就开始祷告。他有一篇祷告词呢，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念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这两段经文可以有一些比较。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就是很有名的在旧约里面的称主颂，在新约里面呢就相对于玛利亚的称主颂，所以在旧约新约里面两个称主颂，但后面那个比较有名，因为是耶稣的缘故啊，是玛利亚的称主颂。那这个呢是旧约时代的称主颂，这两个祷告等一下我们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看到其中有异曲同工的妙用。我们来看一下第路加福音第一章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翻回来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先跳过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的祷告非常的短，今天已经有人把它编成诗歌了，非常好听的玛利亚的称主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好，我们翻到一同念，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狂妄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人高，叫饥饿的得饱足，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施怜悯直到远远，正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好，我们现在翻回去刚刚我们读过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所以这两段经文我们刚刚都读过了，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发现说中间几乎在虽然经文上叙述上不太一样，但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甚至在次序上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这两段称主颂，一个在旧约是哈拿所发的，第二个是在新约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他就说这样的话。好，这两段经文并在一起，我们来做一些 summary 啊，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在他开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你去对应刚才我们看的玛利亚的颂词第一句啊，“我心欢喜，我灵快乐。”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句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喜乐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赞美。所以这一句这一整节的叫做哈拿的祷告词，哈拿的祷告词里面可以看到说，第一节是他自己的话，因为他欢喜，他的欢喜已经超过他的 physical 可以能够忍受，所以他就从心里面就发出这样一个完全的赞美。他说：“我的心里因为耶和华快乐。”请注意，他没有说我因为得到孩子快乐，他说我的心。当他把这孩子一还愿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心里他就发出这样的话，他说：“我心里面因为耶和华快乐，然后耶和华高举啊，我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你可以看到第一节经文里面对应于玛利亚“我心欢喜，我灵快乐”里面讲的全部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喜乐，所以他在圣殿里面，当他还愿做这样举动的时候，圣灵就明显的充满他，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赞美的话，说：“我真是快乐快乐，因为耶和华神是我喜乐的泉源。”第一节。那在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他就说：“耶和华为圣，除你以外没有可比的。”就开始称颂神是没有任何可以比的，全世上所有知道不知道的，没有一位可以比得上这一位至高无上的圣者，就是耶和华神。你如果看玛利亚的颂词里面也有类似的话。那在接下来后面的好几节经文里面，基本上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是来翻转世界的神，耶和华神是唯一来决定整个宇宙次序的神。什么样的次序呢？他在里面就说了，他说第一个，他说勇士则攻，勇士是很厉害的，很厉害，没有人打得过他的。那折弓呢，他的弓都断了，他就没有办法，勇士变成一个弱者。可以看到在这里他说耶和华神是在勇士跟弱者之间来做决定的。这位勇士可以一下子的折弓变成一个败者，这位折弓的败者也可以因为神的缘故一瞬之间变成无懈可击的勇士啊。所以这个次序是在神手中的。第二个，他说饱足跟饥饿的翻转啊，有可以是一个非常饱足的人，可以耶和华神可以翻转这样次序，让他在一瞬之间变成非常饥饿的人。同样的，一个饥饿的人在神手中的时候，这个次序也可以随时翻转成为饱足。后面又讲到儿子很多的跟不生育的，后面讲到人活着跟人的死的，还有人的富足跟贫穷的，还有人之尊贵以及低贱。这个是在哈拿的祷告词里面看到，玛利亚的祷告词里面也类似看到的，就是说神是来决定宇宙里面所有次序的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啊。在我们的旧的思想里面，当我们圣经闭开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宇宙的次序呢不是任何人可以来决定的，宇宙的次序就是宇宙自然决定的啊。就算有神呢，神也不能够干涉这个宇宙的次序，这是圣经闭开来以后呢，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对于无神的想法呢，认为这个宇宙次序就是一个逻辑的天然啊，没有什么神可言啊。在至于无人性的这样的无神的很多的其他有神的宗教里面，他们的神也是认为说神不会干预这个次序的，这个次序就算是神创造的也好，创造以后神不去干预的，就是让他的没有人能够，人只能顺着去，包括神在内。所以在这里圣经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说宇宙的智慧的神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宇宙的秩序是会改的啊。我们这位神，他既然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秩序的这样一个神啊。这个话就在哈拿的祷告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是翻转宇宙秩序的一位神。好，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一章第十节，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节，二章十节他说到最后，他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啊。这边讲到受高者，最后一句里面讲到说有一位王要被兴起，然后这位王呢，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受高者。哎，受高者是什么呀？受高者在旧约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在哈拿祷告词里面啊。旧约里面出现过受高者很多次，但这第一次出现受高者是因为哈拿献子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所说出来的预言叫受高者。受高者在旧约时代叫受高者，到新约时代希腊文翻出来就是 Christos， 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这个字啊，同样一个字。所以基督这个字，基督受高者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人类历史里面是出自哈拿的口中，撒母耳的母亲。因为圣灵充满在把孩子献到圣殿里面的时候，这个预言里面所说出来的受高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段哈拿的祷告词里面，他只有事实上第一节是在做感谢他个人的工作，后面几乎都是在说预言，全部是预言啊。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位妇人，当他在神的面前还愿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就说出了这样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事实上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就讲到说，预言说将来那一位受高者要做人真正的王啊，这一位就是那位基督。那等到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说出来类似的话，就呼应在那个时候基督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一个古老的预言。好，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再来想说哈拿，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她是一个智慧的母亲呢？她的智慧到底在哪里呢？哈拿的意思是 beauty， 漂亮美丽啊。哈拿，我们相信她一定是相当美丽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段记载里面可以看到说，哈拿的 beauty， 哈拿的美丽不是在他的外表，而是在于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哈拿的聪明，他的美丽是因为他在神那边有他的智慧。他因为有智慧，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他是什么举动呢？他把他得来的儿子又还回去了。显然这个儿子终身奉献神，不能够继承家产了。虽然在名分上是哈拿的儿子，但是事实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妇人所受的羞辱，一个继承这个家产，这个功用，这个孩子奉献回去给神没有赎出来啊，不能做那样的功用的。所以哈拿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就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他盼望的根据，那是唯一，就是继承家产了，对吗？他好不容易抓到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可以恢复他地位，可以依赖，让他年老的时候可以替他说话，可以因为继承家业来提高他身份地位，这样一个儿子他把他放弃了。哈拿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把他放弃，他把孩子放弃了，好不容易得来的他放弃了，交给神了，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据为己有的母亲，他完全就牺牲了，他把他的孩子牺牲了。想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玛利亚不是做了同样的事吗？他的第一个孩子耶稣一到圣殿里的时候，先知就预言了说，这个孩子是以后是拯救人类的，然后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啊。玛利亚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那段时候，先知就已经预言了说，这个孩子以后你的心啊，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你这位母亲的心啊，要好像被刀刺透一样。我们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电影里面可以知道，耶稣后来怎么样子的受羞辱啊，在他母亲面前惨死， 对，一个母亲的心被刀刺我。所以可以看到旧约也好，新约时代也好，这个母亲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就是把她一直盼望能够所以倚靠的这一位，她把他交还给神。而且这个孩子呢是被牺牲的，被牺牲掉的。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哈拿他也不倚靠，他也不倚靠他所得到的，他不再倚靠他的孩子，他的盼望不在他的孩子，他把得到孩子以后他把他交给神，他不再倚靠他的孩子了。虽然当时的社会传统仍然要倚靠孩子，但在此时此刻哈拿所做的决定里面可以看到，他不再仰靠这个孩子，他靠什么呢？显然他不靠，他完全就仰赖耶和华神。你看他的祷告里面，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心里面是因为耶和华喜乐，然后因为耶和华的高举，我能够口可以向仇敌召开，不因为我的孩子的缘故，而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的缘故。他的倚靠完全就脱离了这个母子这样一个玄妙的关系，而把他的希望寄托完全归向神。但因此呢，因此在这样乱世里面，有这样一位特别特殊的妇人做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动作，以至于神的救赎就从那里开始了，撒母耳就出现了，然后进入王国时期，整个的救恩历史呢就从士师时代进入王国时代，一个 gap 就一个 stage 就过去了。你可以看到神的救赎历史就这样的往前推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没有办法令人了解的一个举动。同样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玛利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把这个耶稣从小到大带到大，结果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在名义上是他的，事实上在整个的 function 上他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归于神为圣，要牺牲的。但是这位妇人因为做了这样不寻常的举动，整个人类开始得到救赎，但是他自己呢也得到了永恒的喜乐，神并没有亏待他啊。从他的祷告词里面可以看到，哈拿后来还生了其他的孩子，但是在此时此刻他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举动配合了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同时神也恩待他，让真正的喜乐全源浇灌他，以至于他不再靠他的孩子，他能够放开，让他的孩子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最后我们这段经文要来做结论的时候，我们希望今天在座所有的母亲在神面前有一个深思。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好好感谢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母亲一年来的辛劳，把孩子能够带大。但是当我们做母亲的时候，在这里圣经里面有一个宝贵的智慧，就是这一个宝贵的哈拿他所做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带领孩子的要诀，我们带领孩子的方针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请记得母子之间是有这样一个玄妙的关系的，如果圣经不打开，我们不会知道的。母子之间就是有这样一个玄妙的关系啊，这个玄妙的关系必须要在圣经的里面智慧里面才能够被打开，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母子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洁净和祝福啊。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据为己有，而要把孩子在一从小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做母亲最智慧的一个举动。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母亲一生，如果你要爱你的孩子，你要为你孩子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事实上就是这个，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像你一样敬虔，一生为主所用。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们就有父亲节，我们会有很多的孩子会进入神的家中，在当中我们如果还有父亲母亲，你的孩子还没有进入神的约中的人，我希望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的考虑，好好考虑，从小从小你就把他交到神的面前啊，从小把他 dedicate，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按照主的教训在神的约里面把这个孩子慢慢的抚养长大，这是对我们孩子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祝福。在这里旧约里面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给赐给所有有智慧的母亲，让我们今天在这样子来讨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愿这样的智慧也能够存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的心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旧约时代的里面的哈拿他的智慧，他所做的决定，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就是把他所有的希望所倚靠的 来奉献交给神，以至于他不再依靠人，他完全来依靠神。主，我们也看见说你是因此神的就这样子来祝福哈拿，以至于他的喜乐被充满，是超过他得到孩子的那样子的情况。我们也看见说，因为一个妇人愿意把孩子交给神，因此人的救赎计划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步。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子使用人的顺服，让人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得到最大喜乐的满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让我们在这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感恩，也知道我们有哈拿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